请大家替我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来到你圣殿里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要学习的话语也实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荣耀你的圣名。以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题目叫做你准备好了吗？经文是刚才我们所念的25章，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我们如今是生活在一个后现代化的道德沦亡的社会里面，世人都自以为是，追求享乐，放纵私欲，不喜爱真理，以自由和人权为借口，不愿意服从或遵守规则，更不愿意遵守神的话。个人都自以为，就以自己的利益喜好作为准则，自私自利，无怜悯，无亲情，不顾及他人的死活或感受。我们可以从新闻或者亲身体会到，这世代几乎每天都有罪恶和不法和违背圣经原则的事情不断的发生。这股邪恶的力量不断的侵蚀着和渗透每一个角落，包括政府部门、学校、家庭，甚至到教会。可悲的是，不少基督徒也被迷惑而离开真理，有些牧者更包庇罪恶或向罪恶妥协。世界各地每天所发生的各种征兆都在提醒信徒们，我们是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主来的日子近了。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基督的再来呢？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和预备好自己，等候主的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向主交账呢？马太福音24章37节到25章46节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基督用了好几个不同的比喻来教导信徒们对耶稣基督的再来，好让我们有对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有更多的认识。他目的是为了要使信徒懂得怎样预备迎接这个日子的到来。虽然耶稣也是曾经3番4次的强调他再来的日子是不可预知的，没有人知道他哪一天再来，连耶稣自己说还不知道，只有天父知道。表面上看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时候，地上的生活延续如常，世人照样的吃喝嫁娶，好像创世纪里面的洪水再来的时候那些人也是一样，不当没有完全没有准备。所以因为有些人可能误以为耶稣再来的预言是一派胡言，因为这么久了啊，2000多年还没有来，以为是一派胡言，不可能实现的吧。即使是相信主再来的基督徒，也不一定能对这日子有正确的透视。有的以为主必定会来得很迟，因而就疏于准备，有的这估计不到的时候啊，可能主会来会比较延迟，所以因为他们估计没有准备，当主耶稣真的来的时候，他们就措手不及了。主耶稣要我们知道，他的再来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早，也可能比我们预期的迟，因为那日子没有人知道，不可预知，也不需要去推测啊，所以推测都是不准的。但是主的再来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时刻，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积极的很重视。主来的时候突然 它是突然间来的，好像洪水一样。对那些没有准备的人，是个绝大的危机和灾难。为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向我们是要算账，是要审判和显示人永恒命运的时候，倒是你到底是去永生呢，或是永死？人类对耶稣再来的事情的事前的预备，在那时候将会有决定性的后果。对一般人来说，耶稣的再来将意味着刑罚。例如24章51节说是重重的处置，或者是定罪。喂，倒是你还没有认识主，你是定罪，或者没有准备好，你会被主摒弃在天国的门外，那时你只有哀哭切齿。或者好像25章12节的我不认识你们，或者丢在外面的黑暗里，被咒诅和进入永火里面，或者往永刑里面去。对那些有准备好的信徒，耶稣的再来将意味着福气和奖赏。到时候主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主会派我们去管理他一切所有的，也邀请我们进到他那里去，跟他一同坐席。主耶稣会加许我们，会把更大的任务来委托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主人更大的快乐，就蒙福赐福，承受国度，享有永生。既然耶稣的再来会带来无比重大的后果，能够决定我们人永恒的命运，就是永生或者永死，再加上他再来的日子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我们都应当警醒而有所准备，等到主再来时，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向他交账。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向主交账。今天我们就从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5章里，他一共有讲了3个有关天国里面的比喻的其中一个，就是3个仆人比喻，让我们学习怎样做好准备，怎样过一个警醒的生活，来等候主的再来。3个仆人的比喻，要正确了解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这段经文，我们不可以把主耶稣的教导局限在比喻当中。虽然我们和本都是讲按才干的才干的比喻啊，因为我们要看圣经，要看整段的，要看上下文啊。如果你们有上这个释经学，我们都会学到啊。如果我们把主耶稣的教导局限在某一段的比喻当中，我们就忽略了那些可以是整段经文更清楚的上下文，所以我们解释经文要看上下文，不能只看其中一个比喻。假如比喻呢是讲到是属于讲论的其中一部分，好像25章啊的例子啊，当我们解释经文的时候，就需要整篇的讲论，让讲论去决定它的意思，而不是自行去推测经文的信息。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诠释整篇的讲论，不可以单单把一段经文分隔出来，来做一个独立的研究。因为上下文啊都是属于讲论的部分，特别是25章啊今天的所讲的经文。是的，我们要这样来去看这段经文，一直到耶稣向着门徒说完他所要讲的话，然后转到另一幕，他耶稣的讲论才算是完结。所以我们不可以随意的在其中一段里面加插外面的意思。我听到很多传道人也说过啊，或者我听过很多 看到有些书本也有讲论说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提到的灯点灯的油说它是象征什么，他们自己推论说象征是圣灵，但是经文没有明确说明这个油是代表圣灵，所以必须要留心哪个才是经文的重点。因此为了要了解这段经文，我们要先从马太福音24章开始，因为24章25章呢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中有的五段讲论，这第五段讲论也是最后的一段，这里的主旨是从预言，24章是从预言圣殿被毁开始，然后耶稣就讲述末后的大灾难和最后主耶稣来的时候的审判的信息。所以接着在25章耶稣就用了三个比喻来警惕信徒，所以就有了十个童女的比喻、暗彩受托的比喻和绵羊善良的比喻。所以根据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的上下文，上文是25章1到13节，耶稣用十个童女的比喻警戒信徒在审判的日子来到之前必须要预备好自己，才不会像那五个没有预备好灯油的童女一样，她的下场就是被拒门外。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的下文呢，就是31节到46节，耶稣用绵羊善良的比喻来警惕信徒对人要有爱心和关怀。其实这三个比喻都是有连贯性的，不可以单独抽出一段来去解释啊。耶稣强调的就是只有我们预备好，我们要良善，要忠心做好主所交托我们的工，能够有爱关怀身边的人的信徒，才能够被主人邀请进入享受主人的永远的福乐和永生。好，我们现在先看这个14到15节是讲关于事发的背景。这讲到主人要往外国去，把自己的家业交给三个仆人来管理。这仆人呢，在这里原文的意思是指奴隶啊。在耶稣的时代，奴隶有不同的地位。虽然在罗马时代大部分的奴隶是打仗时的俘虏，这些奴隶都是做一些比较卑贱的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奴隶是很有学问的。因为在古代没有破产的保护，如果你做奴隶前你是个商人啊，你借钱来经商，但是不幸的你破产了，你别无选择，你就要把自己和家人卖给人家做奴隶。所以有些人成为奴隶是因为财务的问题，可能有些奴隶以前是很有学问，可能是老师啊，有些可能曾经在政府部门里面管理财务的地位曾经会比这个主人还高，所以他们是很有学问的专业人士，懂得理财的，但如今却成为奴隶。所以主人呢就会给这些奴隶根据他们专长去做一些经营方面的工作。这里说这里的主人是按照个人的才干是给仆人不同数量的银子，这样做相信不是主人不是偏待某个仆人，不是说主人偏心或不公平，而是主人按着才干来分给，相信主人是按照他们个人的能力或曾经看他做生意的经验和本领去给他们的，期望这些数目可以给仆人有很合适的发展机会。根据我们中文和本的圣经的译文，这个主人分别给三个仆人，因为他有远行嘛，他就分别给这三个仆人发放了五千、二千和一千，所以分别是五他连德、二他连德、一他连德， 太阳的什么意思呢？太阳的在英文翻译就是一个 talent 啊，在英文就是才干的意思。太阳的原本是一种重量，因为犹太人的银币单位是以重量为主，后来这个货币后就成了货币的名称。那么五太连德等于多少呢？现今的价值呢？如果换成现代的价值，五个太连德就等于50,000两银币。而一个银币呢，就是大概古代普通的工人一天的工资。那么你就是再算一下，转换之下，五太连德就等于80年的工资，很多啊，不少的80年工资。那第二个仆人呢，主人就给他二太连德 也不少啊，也等于你33年的工资。那一太连德呢，也是有16年的工资，所以也是不少的数目啊。所以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主人给仆人的银子是一笔很大的巨款，表示这个仆人是很富有的人，而且他对这个表示主人是很富有的人，他对这个仆人呢是信任有加。这位主人呢，必定是不但是非常富有，因为天文数字对他来说根本是微不足道，80年工资对他来讲是小 case 啊。那三个仆人对这个银子的处理怎样呢？第一跟第二个仆人接受了这笔巨款之后，圣经说他就即刻或者马上行动，分别为主人就赚取了五太连德和二太连德，就赚了一倍。有趣的是，他们领受这钱没有先坐下来好好的计划筹算，或者做一些市场的研究调查等等，他立刻就行动。他们把银子拿去很用心的去做买卖，就获得利润。两个忠心的仆人，他是非常忠于主人的托付，把银子是善加的利用。虽然他们所得的银子数目不多，但同样赚回双倍的银子。或者你会问，他们为什么可以即刻行动呢？也许他们一直以来都在为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思想，他们一直都在计划，都在筹算，都在研究调查，可能他们每天都在祷告，他们一直在等待这天的来临。当这天来临的时候，他们就马上行动。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计划，是想因为他们相信这个主人是慷慨的。不但如此，主人也很了解他们，相信他们，主人也知道他们能力，所以可能他们一直以来都在帮忙主人来管理他的企业啊。这两个仆人在等候和行动的背后是对主人的信任，一位慷慨的主人也很了解和信任他的仆人，给予他们机会，让他们以行动来回报对他们对他的信任。但是呢，那领一千的仆人的行动却不一样，他们把银子藏在地里，没有动用，也没有尽忠的应用所得的银子，辜负了主人的托付。过了不久，主人回来了，就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就带着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5,000银子，您看我又赚了5,000啊。主人就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看来这位主人的确是很富有，80年的工资在他眼里是不多的，他说不多的啊，对他来讲是不多。他赞赏这位 仆人是良善又忠心。那良善什么意思呢？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良善啊，他好心的意思，不是，是指他的生命的美好啊。原文叫良善是指在这里啊，这一段经文是指他生命的美好。忠心是指他对主人的托付的态度，忠于主人的托付啊。主人看到他的良善忠心，完成主所托付他的，所以他要给他更多事让他管理。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像那忠心良善的仆人一样，善用主所给我们的恩赐，尽心尽力的来侍奉主，来建立共同建立神的家，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和主耶稣在新天新地新天新地里一同作王的时候，主也会用同样的赞扬我们，也会给我们更多的事情让我们去管理，有更多的责任让我们去尽，然后主人也会对我们说，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当主人对这个仆人说，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不像是一般主人对他奴仆所讲的话。因为通常主人对奴仆只是吩咐他去做这个做那个，吃饭也是，他们仆人不可以跟主人同台吃饭的，要等主人吃完饭之后，这些奴仆才会去厨房找个角落来吃东西。但是这个主人却不一样，他邀请这个仆人跟他一起吃饭，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两千银子的仆人也用这些金钱去营商，同样也赚了一倍，也是赚了两千。如果两千跟五千来对比啊，赚取五千和两千人的回应里，就数值来讲，那五千是多过两千呢？啊，到零五千的可以赚多五千，就是比起两千人赚到两千，它是超过它200%之多。但是你小心看看，主人对他们五千人的零五千跟零二千的仆人的赞赏是完全一样的，每个字都一样。你看看，你看这跟上面那个完全一样的啊，没有多，没有多，没有少，也同样是赞赏他们是这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然后主人也派他有更多的事情让他管理，也邀请他们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完全一模一样。刚才所说，这主人并不是看他你赚了多少钱，我对你的态度不一样，因为在主人来说，五千跟两千对他来讲是不多的，因为他很富有。对主人而言，没有任何数字是过高不能给予的，很慷慨，你要更多他都可以给你。同样也没有任何数字过小会让主人失望，就算是赚的很少，主人也很欢喜，我相信主人也同样会赞赏他。主人所看重的不是他能赚多少钱，而看重他们的生命是否配得主人的信任，配得主人的赞赏。如果他们已经尽心尽力去为他管理经营他所托付他们的，就算是亏本，主人也同样是会赞赏他们的。所以主人不是看钱。所以当两个 忠心的仆人向主人交账的时候数说他们获得成绩，主人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和赞赏他们，就更赏赐他们管理更多的事物和享受主人的快乐。所以主人所看重的是你是不是忠心，不是银子的数目。主人要看的是你有没有把主人所托付的任务忠心的去完成。如果看出仆人是值得信赖的，主人就有信心托付更多的任务，也可以让这个仆人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么第三个仆人怎样回应呢？第三个仆人领了主人的一千两银子，他不但没有好好的替主人经营他的财富，只把那个银子埋在地里地下。当主人向他算账的时候，他就原封不动的把钱还给他。不但如此，他还理直气壮的指控他仆人，他的主人是个剥削的人。他说这个主人利用别人的劳累为自己赚取利益，他这样指控这主人。他说主人把所有赚取的全部都是归于这主人的，如果这奴仆做生意不成功的话，主人还要向他收取。所以在这个仆人的眼中，他主人简直就是一个很严峻很严厉啊，在和本说忍心，但是真的意思就是很严厉很严峻的人。这个主人呢只会剥削别人，也是这主人在这个仆人的眼中是个蛮不讲理的人。他认为无论自己怎样做都会被主人责备的，所以就借着种种的理由啊，来掩饰自己的懒惰，就是这个仆人是懒惰。所以这领一千银子的仆人并不明白主人交托他们的金钱是要他们去做生意，并非不明白主人要他们去做生意，只是他没有认真的对待自己所拥有的银子。这仆人可能对主人有抱怨，所以他就干脆什么都不做，把银子埋在地下，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就原封不动的把银子还给主人。那我们怎样理解那领一千两银子的仆人对主人的指控呢？首先我们不要忘记他是个奴隶，不是现代的工人。在第四纪的奴隶是没有权利去退出他工作岗位的，他有责任去完成主人所吩咐他的一切工作，而且还要尽心尽力全力去完成主人所吩咐的事情。很明显的，这个领一千银子的仆人是没有忠心的完成他的任务，所以主人就责备这个仆人是个又懒又恶又没有见识的仆人。如果按照这个仆人所理解主人的品性，他就应当把银子放在兑换银钱的人那里，等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可以连本带利的去还给，就交向主人交账。但是他却什么都没有做，没有尽到他应尽的责任，没有忠心履行主人所交托的，如今反而恶人先告状而且还诋毁主人的品格，把一切责任推到主人的身上。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奴仆的心，他可能很恨他的主人，或者很不喜欢这个主人，他不希望主人能够获利，他也不想为他主人工作，不想服侍他。主人对他的仆人都很了解，所以主人就宣告了对他的处罚。因为主人给这个仆人一千两银子，既然他在他手中埋没了，主人就将这个银子一千银子夺回过来，交给那些忠心为主效力的仆人。所以第二十九节就综合了一个道理，就是说凡有的肯去运用的，他所得的会越来越多；相反的，没有尽力运用和发挥自己所拥有的，最后只能一无所有。 这恶仆最后的结局是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是指灭亡的结局，是他是被置于门外的天国门外。所以这段经文主要是要承接十个童女的比喻而说出来的。在审判的日子，耶稣以预备好点灯的油劝喻信徒要趁早做好准备，因为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回来，所以要随时保持预备好的状态等候主。可是等候不是消极的，不是什么都不做的啊。所以耶稣就用今天的比喻，说暗财寿命的比喻，去教导信徒什么是做好准备，就是我们要积极的行动，要做出一些成绩出来，使主人回来的时候看到我们自己是，我们一个信徒是尽责的、尽忠的，没有辜负主人所委托我们的。那我们怎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呢？等候主耶稣再来，我们要有所预备和准备，就好像那个良善忠心的仆人所交托的、所托付的啊，尽心增加主人的财富一样。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蒙神托付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信主之后就有不同的恩赐，神要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机会，特别在侍奉方面，我们教会很多机会让我们去侍奉主。神，我们主耶稣也交托我们一些人，让我们去服侍他们，比如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用我们恩赐去服侍他们。等候主在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运用主所赐我们的恩赐，尽忠来侍奉主所交托我们的人，帮助他们认识主。可能我们家人、我们亲戚朋友还没认识主，我们要已经得救了，我们要尽我们能力去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认识主，主也给我们智慧，我们也要让我们所学到的去帮助他们、教导他们认识圣经，帮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来借助门徒训练，使他们的灵命可以得到成长和多结属灵的果子。当然我们自己也必须要是一个很渴慕主话语的人，我们要借助每天的读经祷告，不断的与主保持密切美好的关系，使我们自己灵命也不断的成长，接触属灵的果子，我们才能够教导别人。如果自己灵命不成长、不渴慕的话，你怎样去教导人？我们也要活出美好的见证啊！我们要根据圣经的话语去活出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生命才能够吸引更多人来认识主、认识福音，让更多世上的灵魂得救，让我们才能满足主耶稣的心意。如果我们非常渴慕去满足主的需要的话，我们就会对圣灵果子越来越关注，越多结果子，主就会更加增加我们属灵的果子，我们去继续传福音，让更多人信靠主。当我们为主增加属灵果子的时候，如果我们生命彰显更多属灵的果子之后，基督徒、基督、我们主耶稣基督就会可以得到更多的荣耀。第二，就是要关心主的托付，满足主的需要。圣经明确地说，一切财富都是属于上帝的，我们只是财富的管家，这些不属于我们的。我们好好的管理使用上帝给我们的财富，这财富不只是指金钱而已，它也指主给我们的时间、主我们的恩赐、智慧、才干。我们要把这些财富为主做工，我们千万不要像那位恶仆的把银子 买起来，不理也不去完成主的托付。我们要按照主的教导去行，活出圣洁的生命，用主所赐的恩赐在教会里面谦卑的受教的心跟肢体配搭来服侍主。一定要侍奉，不管我们学多少知识也要侍奉啊！我们要关怀弟兄姐妹的需要，发挥和合理的使用主赐我们的各种的能力、才干、恩赐来建造神的家， 使我们教会成为荣耀神的教会。可能你说啊，我们有5000两银子的恩赐，对，今天在一般教会里拥有5000银子的恩赐的人并不多，我相信我们也没有啊，没关系，因为在世界上有，请问有几个像果培里牧师、尼托森、宋尚杰、史布珍、穆安德烈那这样的大器皿，真的很少。但是我相信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人的信徒，至少我们可以从主领受到1000银子的恩赐的人，至少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有1000银子的恩赐的人。所以今天在我们教会里，如果只有5个1000银子的人都肯尽心忠心的使用他们恩赐来侍奉主，这5位信徒所带来的祝福的结果，就像一个有5000两银子的人所带来的一样，因为5个嘛，每个1000，5个就是5000了。我相信我们在座人肯定多过5个有1000两银子的。我说这里每一个人都有1000，只要你重生得救啊。如果我们有一半或一半以上弟兄姐妹愿意忠心使用你的1000银子的恩赐来委身来侍奉主，我们教会毕竟是一间充满着主的恩典蒙神祝福的教会。所以我何等的盼望弟兄姐妹在你带领小组查经的时候，一定要鼓励所有弟兄姐妹把每个人的1000两银子的恩赐拿出来，不要埋藏起来。如果主赐给你唱歌的恩赐，你就加入诗班，用心去学习唱诗，用你歌声来赞美主。主若给你一个祷告的恩赐，那你就用祷告来为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祷告会。如果为年长不方便来，没关系，在家里也为我们的弟兄姐妹需要祷告，为我们教会祷告，这也是发挥你的恩赐啊。希望如果你有关怀弟兄姐妹的需要，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恩赐来关怀这些弟兄姐妹啊，也可以加入我们探访小组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在教会里找到自己的侍奉的岗位，各尽其职，为着主，不是为我们，为着主，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国度，把自己那一份恩赐拿出来，忠心的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完成神的托付，我们就会发现神会大大的赐祝福和赏赐我们。当我们忠心完成主的托付，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向主交账。到时候我们也必定能听到主对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神对每一位信徒都有美好的托付，让我们的心都放在天国的事上，在我们的服事上、工作上、家庭生活中，让我们按照神的真理活出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像忠心的仆人受托来增加主人财富一样，为主多结果子，建造荣耀的教会，等候引荐荣耀的君王的来临。要记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主交账。我们就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运用主所赐给我们的不同的恩赐来服侍主，好让我们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向主交账。以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阿们。